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把生命融于法中，让自己在正实法中升华。然后与您分享江西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在摩的工作中救度众生。下面首先请听把生命融于法中，让自己在正实法中升华这篇交流稿的上半部分。弟子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合十问好，向同修们问好。八年的正法修炼中所经历的一切令我们感慨万千，尤其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在人与神的选择面前，值得庆幸的是自己选择了走在神的路上，跟师尊毫不动摇地走到了今天。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像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在风风雨雨中无不体会到，是师尊的宏大慈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使自己一步步在大法中成长着、成熟着。此时把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的、见证的、师恩浩荡和大法的神圣、神奇整理出来，记载下师尊正法和大法弟子正实法这段悲壮历史的一些片段，不负师尊赋予弟子的使命。一，2001年的初夏，我参与了当地资料点工作。这些年来，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实践中，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没有师尊的悉心呵护，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啊。我去资料点不长时间，资料点另外两个同修，一个被非法劳教，一个被绑架到洗脑班，资料点工作就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2001年我们这里还没有上网点，只能从外地传来一些资料，我们再复印。再后来周边地区的资料点相继遭到破坏，我们也就很少得到资料了，很长时间都是印刷同一种资料。同修都觉得真相资料过于单调和匮乏，常有同修要求印些新的资料。这时我经常考虑怎样建立上网点，上哪儿去找懂技术的同修。为了解决真相资料单调匮乏的问题，我们商量了一下，先买了一台电脑，一是暂时自己编写一些真相资料，二是以后准备上网用。刚买来电脑不到一个星期，参与买电脑的一个同修在家中遭邪恶绑架。不长时间，负责接送资料的一位同修也遭邪恶绑架。面对邪恶疯狂的迫害和当时恶劣的环境，我必须理智坚定地走下去。我在心中对自己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走出来做正实法的事，那就要放下一切，就要走到底。 虽然我还没有经验，但是我知道有师尊呵护，无论多难也要闯出一条路来。我经常想，越是邪恶疯狂的时候，大法弟子越要连成一片，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后来我和贾同修去周边地区联系上了一些乡下同修，经过切磋，我们见这些乡下同修的状态非常好，在邪恶的迫害中他们没有动摇，可是当时他们什么东西也得不到了。当初给他们传递资料的一个外县同修遭绑架了，他们附近两个县的资料点被破坏了。听到这些，我们心中很不是滋味，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做到师尊要求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通过学法，我和贾同修更意识到一个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的重大使命，同时也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通过和乡下同修的多次交流，很快我们决定在这里建立资料点。于是我和贾同修去城市购买设备和耗材，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只有摸索着往前走。我们坚信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困难也挡不住。2001年的冬天，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很顺利地在乡下建立了第一个资料点。虽然设备简陋，但是做出的资料却洒遍了这一带的村村庄庄，使众多世人得到了大法的福音。在和乡下同修接触的过程中，我常常提醒自己，绝不能有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的心，不能显示自己，正视自己。几年来，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同修之间很少隔阂。天长日久，我也听到了一些赞扬的话，开始听了心里觉得舒服，后来听多了，我感到不对劲儿。师尊在《修者自在其中》中讲道，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我想绝不能为这些赞扬的话动心，我不求这些，可是依然不时地听到这样的话。后来竟然有同修对我说，这几年没有你，我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我不由得警觉起来，赶快解释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安排的，咱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个人的路不同，工作不同。我知道听到同修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很危险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证实大法的，我是否平时无意中有证实自己的心，在同修中表现得比别人强，要不同修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深深地挖自己，发现内心深处确实还有一个求名的心，虽然隐蔽得很深，这种肮脏的因素却不时地在起着作用。我下决心要去掉它，提醒自己常拿同修的长处对照自己的不足，在同修中不袒护自己的缺点，实实在在地修好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求名的心就渐渐地去掉了，后来也就听不到那些赞扬的话了。二，我们租住的房后是一位8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我们住的正是他儿子的房子。房后的院墙上有个小门，以便于老同修每天从小门来前院提水。从我们来了之后，这小门却派上了更大用场。老同修每天下午都要从小门过来到我们这里学法，如果不走后面的小门，老同修就要绕一大圈从前门进来，这样邻居们就会看到他来我们这里。从人的这层理讲，我们非亲非故，大家年龄悬殊有那么大，他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容易引起邻居的怀疑，因为老同修学大法，周围邻居都知道。师尊发表经文快讲之后，老同修和一位年轻的女同修结伴，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还经常去几十里远的乡下去讲。有时老同修一个人去车站讲真相， 看到哪辆车上有人就上去讲，直到这辆车发车了，再去另一辆车上讲。他的生活也很简单，为了节省时间，常常是早晨煮一锅面条，一直吃到晚上。每天吃过早饭，老同修就出去讲真相，下午回来，准时到我们这里来学法。有一天，老同修的孙媳妇儿突然找人运来了砖，要堵后面的小门，理由是此门对他家不利。老同修不好阻拦，我们意识到这是邪恶在干扰，就发正念。我们这边发正念，他孙媳妇儿在那边就在小门处垒砖，眼看小门就要堵上了，我们不为所动，仍坚定地发着正念，就是让他堵不成。我们坚信师尊会帮我们的。就在最后关头，老同修的大儿子来了，让人把堵上的小门拆开，对他儿媳说，你堵上小门，你奶怎么吃水？刚堵上的小门马上又拆开了，孙媳妇儿和她公公吵了一架，然后气冲冲地走了。没过多久，老同修的孙媳妇儿又找来了打井人，在老同修的院子里打压水井。老同修的孙媳妇儿这次面带几分得意，他认为解决了老同修的吃水问题，他就有理由堵上那个小门，谁也没话可说了。我们还是共同发正念，不能让另外空间的邪恶阴谋得逞。我们发了一上午正念，那边井也在一直打，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坚定地发正念，绝不动摇地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就在老同修的孙媳妇儿大功将要告成的时候，老同修的另一个儿子来了，质问道，这是我的地方，你怎么随便在我宅地上打井呢？无论老同修的孙媳妇儿怎么说，老同修的儿子就是不同意，刚要打好的井又废了。这次干扰又被清除了，我们更加体会到，只要自己正念坚持到底，师尊就能为我们解除一切障碍，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发正念是多么重要啊。另外空间邪恶的两次阴谋都没有得逞，这次又来了更绝的一招。一天上午，老同修的孙媳妇儿气汹汹地来对我们说，我要用这房子，你们马上搬走。见他被操控得非常厉害，我没有动心，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得讲道理啊，这么多东西哪能说搬就搬，我们得找到房子啊。他马上改变态度，说给你们几天时间吧，然后就走了。他走后，我和同修切磋，共同认识到，我们不执着任何住处，一切听师父安排。如果师父要我们挪地方，我们就挪，如果师父不让我们走，其他谁说了也不算，他一定会过来把自己的话收回去。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而纯正，就是坚定地听从师尊安排我们今后的路。傍晚时分，老同修的孙媳妇儿又来了，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搬了。说吧，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儿一样的走了。这一连串的事情确实太富戏剧性了，明明都是师尊在帮我们，只是在事情的过程中衡量着我们能不能自始至终的信师信法，衡量着我们能不能自始至终的保持强大的正念，丝毫不为表面所动。可喜的是，后来老同修无怨无恨地给他孙媳妇儿讲真相，让他看真相资料，他的孙媳妇儿很愿意听真相，非常认同大法，我们为一个生命的得救而高兴。因为证实法的需要，一年后我们便离开了这个城市，与老同修相处的这段时间却为我们后来做证实法的事埋下了伏笔。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把生命融于法中，让自己在证实法中升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们终于建立了上网点。师尊安排了外地同修来帮助我们，负责上网的同修很快掌握了安全登录明慧网的技术，从此便默默地承担着我们在住师正法中的这一重大使命，使这一代大法弟子的正实大法和救度众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邪恶如此的嚣张，以及中共非常阴森的红色恐怖下，同修敢于放下自我，不顾个人得失，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无所畏惧地承担起上网下载的重任。这是师尊的安排，是师尊选择了同修。每当看到同修那极为负责的状态，我就受到很大鼓舞，觉得心中非常踏实。如果把师尊正法比作一场大戏，那么这场戏的开始、结束，加之戏中的每一个场面、情节，也都是师尊根据每个弟子来时的大愿设计好的。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这场大戏的主要演员。到时候谁出场，谁扮演什么角色，每个大法弟子在戏中演得成功或不成功，或者关键时刻敢不敢出场亮相，这都与我们平时学法以及信师信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谁能在这场大戏中把自己扮演的角色按照师尊正法的要求演出较好的水平来，一定取决于同修平时学法的坚实基础和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八年的风风雨雨中，每当需要用同修承担一些正实法的重任时，都能看到一些默默无闻的、平时不引人注意的同修义无反顾地把工作承担下来。这些年来，我接触了不少这样的同修，他们不张扬、不显露、不正视自己，总是在极少人知道的情况下，以平平淡淡的表现做着非凡的事情。有时和他们接触，就觉得这些同修修得比较扎实，从他们身上能使我发现自己的不足。2001年、02年，我们这一带周围的市县上网点、资料点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因此很难联系到上网点。那时我们当地一些同修的严正声明都是传到一两千里之外，请同修帮助发到明慧网的。我们的上网点建成之后，真像逆境中绽放的一朵莲花，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承接着特殊的使命。后来我们下载印出的师尊讲法、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传遍了周边很多市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各地资料点逐渐开花的时候。在开始建上网点时，一天我们迎来了懂技术的同修，安排好同修之后，我独自留在了一个地方。晚上下楼时，走到楼梯拐角处，觉得背后有人推了我一把，身子猛地栽倒下去。在整个身子倒下和搭在楼梯上的双脚持平时，不知双手怎么抓住了栏杆。我好不容易地站立起来，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是旧势力企图加害于我，是师尊在保护着我，没让旧势力的阴谋得逞。通过此事，后来使我意识到，虽然我们组建了完整的资料点，这只是我们在正实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今后能不能发挥它的巨大作用，能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到最后，才是最关键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保密问题，涉及到资料点同修的安全问题。要想走好走正正实法的路，资料点的每个同修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使命，时时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事事注意修口。如果稍有疏忽，很可能就会给资料点种下隐患。资料点的同修无论多么繁忙，每天都不能忽视学法、发正念，三件事必须同时做好，才能达到大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否则就难以胜任资料点工作。当时我们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即使这样，因为个别同修的不修口，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事情，后来我们的资料点还是受到了来自同修之间的很大干扰。对于修口和保密，不仅仅是在这方面法对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也是众多大法弟子经过一次次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自己就经历的太多太多，尤其对资料点的保护是绝不能含糊的。这并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同修，而是为了对大法负责，为一些当事同修的安全负责。01年夏天，和我一起负责资料点的乙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回来后，由于种种压力，乙同修就把资料点的工作全交给了我。我立刻就把资料点转移了。为了对法负责，为了保证资料点的安全，我没有告诉乙同修资料点在什么地方。后来乙同修对我说，资料点在什么地方，你让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不让我知道，我也不问。我说，我首先要为大法负责，我不是有意瞒你，该你知道了，我就让你知道，请你多多原谅。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认识到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尤其在邪恶这么疯狂的打压下，一个大法弟子不能真正的做到为法负责，为各方面同修的安全负责，怎么能承担资料点的重任呢？特别在这种阴霾密布的情况下，我绝不能拿大法的事去换取人情，绝不能因听上别人一句好听的话就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来。因为正实法工作的需要，不久我就离开了当地，资料点的工作自然地落到了另一个同修身上。后来此同修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贸然带乙同修去了资料点，而没有采取更智慧的方法。2002年，乙同修被邪恶绑架后，在被非法迫害的磨难中和恶人的欺骗下，不经意说出了资料点。这次连锁式的迫害使很多同修受到牵连。鉴于一次次的教训，我不断地告诫自己，时时要注意修口，如果不注意修口，有意无意的话，都会给自己给同修潜伏下不必要的隐患，甚至会造成大的损失。我觉得大法弟子的修口和常人的保密还不同，保密是强制不让说，而修口则是修炼者在法中达到了那种境界，没有执着的状态。师尊在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市场讲法中讲到，修炼就是去你各种执着心，实质上修就是修你这颗心。那么每到关键时刻，师尊就是要看我们这颗心，看我们能不能放下一切，放下生死，为大法，为同修负责。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了修炼并不是以做事多少或大小来衡量自己心性标准的，而是看我们在正实法中用心如何。四，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年女大法弟子所在的某市，因2002年资料点被破坏，做资料的同修遭绑架，整个地区正实大法的工作几乎瘫痪下来。后来大概有两年时间，这里同修们所得到的资料都是靠其他几个地区的同修传送。我当时负责给他们其中一部分同修传送资料，负责接资料的就是那位已80岁的老年同修。后来我想，这样常年的传递资料总不是办法，就打算帮他们建立资料点。我让老同修给我介绍有一定能力的同修。一说此事，他们都很顾虑，组建资料点的事就暂时搁下了。那时候我深深体会到，无论邪恶多么猖狂，迫害多么残酷，这只是表面现象。组建资料点不难，难的是人选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有人敢于放下一切，承担起这一重任。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这样给他们传资料不是长久之计，就在心中求师尊安排。 师父啊，您安排我见到应该见到的同修吧，安排早日让这里的资料点建成吧。我又让老同修去联系，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原来的主要负责人丙同修。我和丙同修第一次见面时，就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因为他有些压力，当时不太同意。我知道该同修不止一次跟过师尊的传法班，所以我并没有失去信心。我必须从法理上，从师尊目前正法的形式来说服他。第二次见面，我就从法理上与丙同修切磋。作为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应该怎样做？很快他接受了我的建议，马上带我去选择了环境。丙同修对我说，720迫害前，这里有10000人修大法，就是现在也不低于5000人。这么多人没有资料点，真是不行的。在师尊的安排下，2004年初，这里组建了一个大型资料点。后来因为情况有变，资料点转移了，负责做资料的同修也换了人。由于技术问题和一些耗材的购买，我暂时还不能与这个资料点中断联系。一天，我去给资料点同修传授技术，到那儿一看，有些吃惊。两个负责资料点工作的同修，一个是20岁左右的小姑娘，一个是30来岁的年轻妈妈。不过我却没有一点对他们不放心的感觉。我知道同修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敢于承担如此的重任，太了不起了。通过交流，我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理智，并且责任心很强。在交给他们机器操作时，接上电源，可是机器就是不启动，没有任何反应。在搬来之前，机器正顺利地工作着，到这里怎么就不行了呢？虽然一些小的故障我能排除，但眼下不知故障出在哪里。我忽然明白了，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就对小同修说，咱们坐下来发正念。我们坐下来刚一立掌，才念出一句正法口诀，就听机器啪的一声通电了。我按动机器按钮，一切正常。这时那位30来岁的同修走进来说，你们一发正念，我就看到屋内一道蓝光。我们一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正念的威力。通过多次接触，我发现两位年轻的同修不显示自己，不正视自己，他们只是默默地、极负责任地在资料点工作着。但是两个人都是得法比较晚的，一个是99年得法，一个是2000年得法。他们在同修中没有名气，没有影响，就这样不起眼地做着神圣的事情。有一次，丙同修问我资料点搬哪儿去了，我没有告诉他。按常人的理来讲，那机器是丙同修出资买的，他又是组建资料点的主要人，并且操了很多心，不给他说合理吗？但是本着对大法负责，对同修与资料点的安全负责，我不能顾虑人的面子，更不能用人心和人情在大法中做交易。我不管丙同修怎么想，或者能不能理解我，因为他不直接参与资料点工作，就没必要知道资料点的情况。我内心非常清楚，只有这样做才真正是为他好。几个月后，这里发生了相继20多名同修遭绑架的恶性事件，其中就有丙同修。由于丙同修没能放下对情的执着，听说有2次机会能安全走脱，可是他却没走。在磨难中，丙同修却把他知道的事情几乎全都说了出来。各个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当初帮着建资料点的同修，就连没有他自己知道的上网的同修也说了出来。当邪恶问他资料点在哪里，谁负责做资料，他却无从说起，从而避免了给自己和整体带来更为惨重的损失。常人中有句话，祸从口出。在邪恶的迫害中，大法弟子如果不注意修口，一句话， 也许给其他同修酿成血的悲剧。只有完全站在法上，真正的为同修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才能守口如瓶。邪恶的这次破坏，给这个城市正实法的工作造成了惨重损失，原来的资料传递渠道全被破坏，两位年轻的同修不得不重整旗鼓去开辟新的渠道，可想而知，他们身上的担子是多么艰巨啊。这样一来，我和他们接触的更加频繁了，我必须每星期把明慧周刊原稿和一些真相资料原稿给他们送来，因为他们暂时找不到上网的同修。一次，我又给他们带来了资料原稿，见同修家大门锁着，听邻居说他去了什么地方，什么胡同，让我去找。往哪儿找啊？我对这里又不太熟，就是找到那个胡同，他去谁家了，我也不知道。我只好在心中求师父，能不能让我在半路上碰上他。我走了大概一里多路，下了大道，拐上一条小道，走到一个男子跟前，问他某某胡同在哪儿。可是却听一个女子答道，某某胡同不从这儿走。我抬头一看，同修已来到我的面前，这真是师尊的巧妙安排。同修说，我本来不该走这条路，可是却走了这条路。2005年初，为了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我们的资料点开始大批量的印刷九瓶共产党。资料点的同修一天天不停的忙。这时我们的资料点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修两个人。我当时还要负责几个大资料点的机器维修和一些耗材的购买。另外还要负责外地、当地几个地方的资料传递。这些地方几乎离我们都有百里之遥。虽然那段时间是我这些年做正实法工作最忙的一段时间，却从没感觉到苦和累，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和害怕，只觉得时时刻刻沐浴在浩荡的世恩之中，有着说不出的幸福感。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大了，资料点人员又这么少，我是确实跑不过来了，就在心中对师尊说，师父，弟子确实忙不过来了，您安排让某市那两个同修找到能上网的同修吧。在这之前，我也多次想帮他们学会上网，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如愿。这天我又带了原稿给他们送来，一见面，那个小同修就高兴地说，我们联系到上网的同修了，以后你就不用给我们送原稿了。我立刻感到身上千斤重负卸去很多，现在也记不起当时是什么心情了，真是知弟子者莫过于师尊呐。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江西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摩的工作中救度众生。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现在我把近几年修炼情况向大家做个汇报。我是1995年得法的弟子，在被迫害中走过不少弯路，由于邪恶迫害，我失去了工作，2004年6月从劳教所回家，为维持生活，在同修们帮助下买了辆摩托车做摩的生意，救度众生正实法由此重新开始。我们一起跑车有十多人，大家站班轮流跑，刚开始时就有一同事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坐牢刚回来，现在还练吗？对突如其来的考验，我沉着回答，还练。随着我的声音，那人一下缓和了，气氛也好了。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中共是怎么欺骗世人， 劳教所是怎么迫害大法弟子的。这样一天天讲，他们思想变化很大，基本上认同大法。我还给他们看转法轮，给他们护身符，劝他们三退。他们大多都做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几年来，我们这里有进有出，我深知这是来结缘、等待救度的众生，我没有错过一个机会，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讲真相、救众生是以学法为基础的，法学得好，慈悲心大，正念强，讲的就顺利，救人就多。下面我把讲真相中遇到的比较典型例子和大家交流。开始有点难，记得刚跑摩的时，面对顾客总开不了口，心里也急，总觉得对不起师父，恨自己没用。到底悟在哪儿？经过学法悟道，是怕心在作怪。我下决心要突破它。有一次路边一小伙拦车要送他去办事，等一会儿再返回，我们谈好价，一共7元。小伙很高兴，上车就跟我聊起来。他说我是新手，没别人滑头。我看这时机好，就鼓起勇气，说自己是从劳教所回家不久，没饭吃才开车的。接着我把自己为什么坐牢，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大法修炼者是什么样的人，江嬷嬷怎样迫害善良的修炼人等都说了。小伙听得很认真，还不时提问。我很久没有对陌生人这样开心讲真相了，兴奋、激动交织在一起，泪水一直不停流着。到目的地后，小伙拿10元给我找，按理应找3元，可我很清楚自己只有2元零钱，怎么办？对小伙说拿5元算了，小伙不同意，说这样让我吃亏。我说没关系，我们相持了好几分钟，最后小伙没办法，双手抱拳对我一个劲儿作揖，说今天真碰上好人了。从他目光中，我看到众生对我们的理解、尊重和期待。有了第一次突破，接下来就好多了。我也在不断总结经验，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天气、路程，找不同切入点，把迫害真相、大法的美好不同程度的讲给世人。我是在自己住的居民小区跑摩的的，小区很多人知道我的情况，这样我就利用自身家庭受迫害的情况，活生生的例子给居民讲真相。几年下来，我感到周围环境变了很多。酒瓶的推出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一段时间我跟不上，不愿开口。有一天晚上，一个大汉坚持只付2元钱到摩的，而一般车价需要3元，别人不愿去，非要我送，我很不情愿。谁知刚开车，对方要绕道办事再去摩的，我一听心里更不高兴，本来就吃亏还要绕道，所以愤愤不平。到摩的后，这人还不下车，还要往前开，这下我常人心全起来了，我把车停下不走了，心想按约定我都走了很多路，怎么这么不讲信用。这人无奈下车后，不由分说照我头猛击一拳，并把车钥匙也扔了。他打了我，嘴里还不停地骂我。当时我问他为什么打人，他一听更来火，说打你咋的，我还要叫警察把你摩托车扣走，因为你搞非法营运。忽然我觉得不对，练功人怎么能和常人一样，我便和大汉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样，算了，钱不要了，你走吧。谁知我一平静，对方也静下来，骂了几句看似不沾边的话，边骂边走了。我在地上找到钥匙，骑车回家了，心想今天生意不做了，回家好好找找自己，肯定有大漏，要不怎么会挨打。回家通过学法，发现自己没做好3件事，把救度众生的事忘了，为蝇头小利跟常人一样，这怎么对得起师父？难怪大汉骂我没良心，真惭愧。随后再也不敢那样，并加强学法。同时我发现慈悲众生不是嘴说出来的，是修出来的。有一次在检察院宿舍门口，一中年男子要车，宰上后凭感觉此人可能是吃公饭的，我想不管什么人都讲，于是开始给他讲三退、藏字十等。那人对我说， 你知道我是吃什么饭的，叫我退党。我说，不管是谁，反正我是为你好，我没有一点害别人的心，相信你能感受到。那人说自己是单位书记，不好退，并说我肯定是练法轮功的。我很干脆回答，是的，并且告诉他自己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就因为练法轮功给开除了，并被非法劳教几年。我们练功人是遵守国家法律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们没错。中共把法律写得冠冕堂皇，中国人有什么什么民主自由，他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欺骗外国人的。在国内谁都知道，中共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法律制约别人，他却除外，这行吗？中共现在还没那个胆，他敢把法律改为公民什么自由都没有吗？不敢。不是法轮功不好，是中共践踏法律，欺骗世人。那人听着一句话没说，到地方后对我说，小伙子要注意安全，如果后面坐着便衣怎么办？虽然他没退，但从他表情似乎看出我明白了。宰客中也多次碰上不听真相还要举报的人。有一次一中年人坐车去买东西，我跟他讲三退，一直到返回他不吭一声。我想该讲的都讲了，不表态算了。谁知过一会儿那人又去办事，又坐我的车。这回他一上车就讲，你肯定是练法轮功的，我要举报你。因为这事不止遇过一次，我心里很平静，说这小区居民和警察多数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为这事我还坐了好几年牢，哪个不知，哪个政府会这样打了人还不让说，可想这个党坏到什么程度，说真话就是反党，就是犯罪，这哪有人权？更何况我练功又没干坏事，我相信你是有良心的人。那人没再说一句话，下车付钱时，我看到对方理解的目光。有几次这样的都被我正念制止了。我经常对这样的人讲，让你们三退是为你好，其实你退不退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得你什么好处，是不是？跟你说这么多，口渴了我都不要你一口水，你上哪儿找这样好人？对方都被问得无话可说，这也是善的力量吧。还有在与客人打交道中，我尽量减少价格分歧，避免错过有缘人。傍晚一姑娘拦车回家，上车后对方说我要价高不做走了，我想不能为一元钱失去救人机会，于是我赶快说姑娘先上车再说。姑娘重新上车后，我就劝她三退，她很愿意听，表示愿意退。我很高兴，对她说我为什么让你上车，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些，为了救你，至于钱这不是问题，我可以免费。她说这怎么行，你也要生活呀。我说钱不算什么，只要你平安就行。下车后姑娘说，哎呀，看你真是个好人。我从身上掏出一护身符给他，叫他照上面念，不仅本人幸福，家人都会受益的。这姑娘非常感激。几年来我就是这样做的，几乎每天都在讲真相救度众生。谢谢大家，何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